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22章到24章。那么这三章圣经里面是谈到了摩押王巴勒邀请先知巴兰为他来咒诅以色列，那么巴兰呢又因为贪恋摩押王巴勒的不义之财，就答应为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啊，上帝使巴兰的咒诅变为了祝福。这是这三章我们所要读到的内容。那么愿上帝也帮助我们的学习，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又保守着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到今天早晨的光阴，主你的圣灵又感动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悟性，也赐给我们有谦卑，也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恩典和帮助，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也欢迎弟兄姊妹呢来参与我们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的第22章到24章。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叫做不义的先知巴兰。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民数记的22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以色列人他们攻打了亚摩利王以及巴山王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摩押的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就是安营在约旦河东摩押的平原上。但是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对摩押人表现出敌意，以色列人也没有主动的去攻击摩押人。因为上帝呢曾经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就是不能够去攻击摩押人，因为摩押人呢是罗德的后裔，正如同上帝吩咐以色列不能够攻击以东人是一样的。但是摩押人他们却以为以色列会来攻击他们，如同攻击亚摩利和巴山一样。所以摩押人啊，他们在心里面呢非常的害怕，因为亚摩利比摩押还强盛，所以连亚摩利人呢都败在以色列人手中，还有巴山王也都败在以色列人手中。所以摩押人自知，如果以色列来攻打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必定会战败，因为有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摩押人呢就和米甸人联合。本来摩押人啊和米甸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非常的好。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摩押王就差人到米甸去询问米甸的长老，要和米甸人联合共同来对抗以色列。但是他们并没有正面的来攻击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没有正面的来攻击以色列呢？因为比他们强盛的亚摩利和巴山是正面的攻击以色列，结果呢是惨败的。所以摩押王啊，他就另外找了一个方法，就是咒诅以色列。所以摩押王希望通过咒诅呢败坏以色列的神，借此来打败以色列。所以当时有一个先知非常的出名，就是巴兰。摩押王去寻求巴兰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巴兰的名声肯定是远近驰名的，为众人所知道的。所以摩押王巴勒就联合米甸的长老打发使者去请巴兰。圣经在第五节到第六节，摩押王巴勒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住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住谁，谁就受咒住。所以可见啊，当时这个巴兰他的影响力呢是很大，因为从摩押到皮铎大概有1200里路，就是600公里，所以在古代呢这么远的距离，那么摩押王巴勒他就听说过巴兰，所以可见呢巴兰在当时还是小有名气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巴兰他是谁呢？他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所以啊，我们来谈一谈巴兰他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我们首先来看约书亚记第13章第22节，在约书亚记的第13章第22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这里面圣经称巴兰为术士。我们再往后面翻到新约圣经，在彼得后书第2章的第15节到16节，在彼得后书第2章第15节到16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里面圣经呢又称巴兰为先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巴兰呢，他到底是术士呢还是先知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巴兰他是一个亚兰人，因为他是住在幼发拉底大河那边的米索波大米，所以那一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是一面敬拜偶像，一面敬拜真神的。所以很显然，巴兰呢他虽然敬畏上帝，但是呢他也被当时异教的风俗所影响。我们知道当雅各他逃亡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亚兰人拉班的家。那么拉班呢是非常典型的既敬拜上帝又敬拜假神的一个家庭。那么雅各在逃跑的时候呢，拉结还偷了他父亲的神像。所以巴兰他也同样是这样，他虽然敬拜上帝，但是呢他依然被异教的这个邪术呢所影响。在民数记24章的第1节，在民数记的24章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这里面告诉我们，巴兰他在前两次求问上帝的时候呢，他所使用的是法术，就是以异教神明的方式呢来寻求上帝。但是上帝还是来会见了巴兰，所以约书亚他就称巴兰为术士，因为他求问上帝的方式是以异教的这个方式来求问上帝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约书亚称巴兰为术士，是因为他受到了异教风俗的一个影响。因此呢，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新约圣经彼得称巴兰为先知，因为巴兰的确是上帝的先知，因为他敬拜上帝，虽然说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呢他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只不过呢他受到了异教风俗的影响而已。 但是在巴勒让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上，那么巴兰呢，因为贪恋钱财，因此而堕落。所以巴兰身上呢，就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贪恋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巴兰啊，他就代表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先知巴兰他代表的是哪一等人。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首先呢，在第四节里面谈到了天使犯了罪，就是天使的堕落，本来是光明的天使，却因为犯罪而堕落到黑暗的深坑中。然后在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一等人，这里面说，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这里面谈到一等人是哪一等人呢？就是明明知道上帝的教训，他们听过真理，明白真理，也被主所管教过，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悔改，就是轻慢主治之人的。然后在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那么这个他们就是在上面所谈到的这些人，他们离弃正路，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然后在下面的第20节到22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啊，彼得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本来这些人呢，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也听过真理，他们也曾洁净过，但是后来呢，他们却因为犯罪而堕落了。他们因为随从自己内心的欲望，放纵自己内心对罪恶的保留，于是呢，他们在恩典的位置上堕落了，就像天使一样的堕落，也被称为轻慢主治之人的。所以彼得打一个比方，就好像这个狗所吐的已经吐掉了，已经干净了，已经吐掉了，可是呢又转过来吃，也好像这个猪已经洗干净了，可是呢又回到泥里面去滚。所以呀，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已经因为真理而干净了，也因为听了很多的道呢，就决定要放弃罪恶，可是呢他们又去犯罪，就像这个狗和猪一样，死性不改。所以巴兰就是这样，巴兰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等人，明明晓得真理，可是呢却背弃真理，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弟兄姊妹，巴兰他因为犯罪，他因为放纵内心对金钱的贪恋，以至于他从上帝的真先知堕落为了败坏的术士，堕落为了败坏的假先知，如同天使一样的堕落。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22章。那么巴兰他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呢？他当然是知道的，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祝福的，但是当摩押的使臣来见他的时候呢，他没有拒绝，他不但没有拒绝，反而却因为贪爱他们的钱财，就为他们寻求上帝。按理来讲呢，巴兰他既然知道以色列，也认识上帝，也知道以色列呢是上帝所赐福的，那么他就应该主动的拒绝巴勒的使臣。但是他因为贪爱钱财啊，就为他们寻求上帝，因为他幻想着，或许上帝允许我去咒诅以色列呢。所以钱财已经使他内心生出了幻想。 并且巴勒所讲的，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么这一句话呢，对于巴兰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这一句话呢，它挑起了巴兰的虚荣，挑起了巴兰的骄傲。所以巴兰虽然知道上帝赐福给以色列，可是他仍然希望或许上帝允许他去呢。所以巴兰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拒绝巴勒的使臣，反而异想天开的心存侥幸的为他们求问上帝。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巴勒呀又打发使臣来见巴兰，并且这一次来的使臣呢比上一次的使臣更加的尊贵，而且应许巴兰更大的尊荣。如果说第一次巴兰不知道上帝旨意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他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上帝已经明明地告诉巴兰说，你不可以同他们去。可是啊，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巴兰不但没有拒绝巴勒的使臣，反而还为他们求问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巴兰他内心是极想去的，因为他极想要获得巴勒应许给他的这个财宝，但是呢他又不敢得罪上帝，所以啊他就很为难。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人侍奉两个主。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是恶这个爱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说巴兰他是上帝的先知，可是他内心呢却留恋着贪爱金钱的这种的罪恶。那么正是因为他内心有了这样的一种的罪恶的入口，就导致撒旦呢能够来试探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在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只要他内心还保留着一个罪恶，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罪恶，如果他的内心啊依然保留着这个罪恶，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就能够给撒旦留下试探他的机会，攻击他，试探他，引诱他的这个突破口。那么巴兰就是这样，巴兰或许在其他方面还可以，但是呢他的内心是贪爱钱财的，所以因此啊魔鬼撒旦就利用他的贪财而试探他，导致他最后的灭亡。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内心当中的一切罪恶呢都给他除尽。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么耶稣呢也同样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撒旦啊在耶稣身上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试探耶稣的地方，因为耶稣他内心没有任何的留恋罪恶，他的内心当中呢没有任何的罪恶的倾向，以至于撒旦呢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能够来试探耶稣，能够来胜过耶稣。那么弟兄姊妹，倘若今天啊我们心里面怀藏着贪爱钱财，或者说我们心里面怀藏着骄傲，或者呢愤怒仇恨等等其他方面的罪恶的话呢，那么仇敌魔鬼就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找到立足之地，他就能够利用这一个缺点呢来试探我们，以至于使我们跌倒。所以巴兰就是因为这样而跌倒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巴兰第一次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告诉他你不能够去，但第二次的时候呢，巴兰还是为他们求问上帝。弟兄姊妹，他已经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呢还求问上帝，那么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巴兰为什么第二次还求问上帝呢？乃是因为他不甘心，对吗？ 他不想放弃他内心的这种贪爱钱财的罪恶。上帝的旨意和他内心的这个爱好呢，是怎么样啊？是有冲突的。他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放下他内心的这种贪婪。所以呢，他第二次又祷告上帝，或许上帝万一让他去呢？所以啊，这一个方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今天上帝已经通过圣经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了。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呢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本分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本分和我们内心的爱好相冲突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要求和我们的爱好啊相冲突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不愿意放下自己这种对罪恶的一种留恋，就不愿意遵行这些和我们的爱好相冲突的真理，不愿意去实行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反而呢还去求问上帝，说上帝啊，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我到底应该怎样做。就像这个巴兰一样，上帝已经告诉他你不能去，他还问上帝啊，我能去吗？所以啊，今天很多人呢，他们看到了圣经当中已经告诉他应该怎样做，但是呢和他内心的愿望啊和他的爱好啊是相冲突的，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反而呢还问上帝说，上帝啊，我到底能不能做，我到底应该怎样做呢？那么可能这一等人呢，他的祷告哎也很真诚，也很诚恳，但其实呢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上帝已经在圣经里面把真理，把该做什么已经告诉了我们，把我们的本分呢已经告诉了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了当作没有看到，并且还问上帝说，我该怎么做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就会任凭你随从你内心所喜好的去做。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诗篇的第81篇第11节到第12节。在诗篇第81篇的第11节到第12节，圣经告诉我们，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这里面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上帝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他们心中所爱的所喜好的去行，结果呢他们就自食恶果。那么巴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方面的例子，上帝任凭他，上帝呢就对巴兰讲，这些人若来造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呢上帝啊就允许他去，为什么？因为他想去，任凭他去。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本分，已经明白了我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如果还问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会任凭我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顺从我们本性所爱好的罪恶去行，去顺从我们的本性去发展。当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即便这个真理和我们的爱好相冲突，那么我们也应该果断地放弃我们心中的爱好，放弃我们心中的对罪恶的留恋，应当以一种谦卑的顺服的精神来完全地顺从上帝，并且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能够去实行他的旨意，能够去放下我们心中的不愿意放下的这个罪恶。 所以弟兄姊妹，巴兰就代表了那些明白真理而从真理中堕落的上帝的那些儿女们。虽然说这个巴兰呢，他口口声声一口一个他说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上帝的命，耶和华吩咐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所以啊，虽然巴兰呢他口口声声一口一个上帝要顺从上帝，可是呢他的内心却没有顺从，他只是在嘴巴上尊敬上帝，在嘴巴上顺从上帝，可是呢他的行为他的心一点也没有顺从。所以啊，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巴兰呢就赶紧的骑上驴，恐怕去晚了，就急急的赶路。结果啊，在路上上帝的使者呢三次想要击杀巴兰，但是啊这个驴呢反而救了巴兰的性命。这个驴这个牲口这个驴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使者，而巴兰呢却看不见。所以啊弟兄姊妹，先知巴兰这一个时候呢他的眼睛还不如一个低等的牲畜的眼睛明亮呢。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魔鬼弄瞎了心眼。我们看民数记第24章的第三节，在民数记的24章第三节说，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或作睁开，眼目睁开的人说。那么还有下面的第15节，第15节说，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也叫眼目睁开的人说。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巴兰眼目真的睁开了吗？驴都可以看得见，他都看不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上帝的先知却因为贪爱钱财蒙蔽了他内心的属灵的眼睛，已经瞎了，已经昏暗了，根本看不到是非对错，根本看不到自己所行的路上的危险。违背上帝的这一个道路是危险的，人行在这个道路上呢是充满了危机，可是呢人看不见。为什么？因为这个罪恶这个不顺从的心使他的眼睛瞎了，他根本看不到这路上的危险。所以啊，耶稣告诉我们，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肉体的眼睛瞎了没有关系，只要属灵的内心的眼睛是开明的就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形容一个老年人很有智慧，我们会形容他心灵很开明。虽然这个老年人呢，他这一个眼睛看不清，但是呢心里面很开明。但是呢如果内心的眼睛黑暗了，弟兄姊妹，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他将要失去永远的生命，要被跌入到永无止境的黑暗当中。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2节到23节。我们看后面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个罪恶呀能够蒙蔽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还保留这个罪恶的话，那无论是什么罪，即便是一个小罪，我们如果还保留着的话，那么仇敌魔鬼撒旦呢，他最终会利用这个罪恶呢，使我们心里的眼睛瞎了。就像这个巴兰一样，驴都可以看见，他却看不见，他还自称为先知呢。并且呢，巴兰他三次打驴，他为什么三次打驴呢？因为他心中焦急啊，他恐怕这一个晚了，他恐怕赶不上了，他想急急的赶紧 到摩押王那里去，好得赏赐。所以他内心很焦急，而这个驴呢，却偏偏的走岔了路。所以呢，巴兰就三次打驴，而这个驴是他从小骑到大的。按理来讲，应该是很有感情的，可是他却三次非常残忍的，一次比一次残忍的打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时候巴兰已经被什么精神给控制住了？乃是被仇敌的精神给控制了。因为仇敌是残忍的，是喜欢虐待的，所以巴兰打驴的这个情绪，这个精神是来自于仇敌的仇恨的这个精神，而不是来自于上帝。可是呢，他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讲虐待牲畜、虐待动物的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箴言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在箴言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啊，这里面告诉我们，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义人啊，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义人会顾惜他牲畜的命。所以一个义人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他是一个爱动物的，热爱动物生命的，会维护动物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就是爱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是爱，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上帝爱人，那么同时呢，他也爱他手所造的这一个牲畜，这一个动物。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看顾天空的麻雀，也看顾田野的百花。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动物，这个植物啊，这个大自然界呢，它因为人的犯罪，是因为人的罪而导致呢，这个动物和人一同在罪恶之下遭受这个痛苦。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所以人呢，作为这个主权来管理这个动物，人应该考虑到动物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人的罪。所以人应该疼爱这些动物。但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残忍的事情。那么其中之一的残忍呢，是人虐待这个动物，甚至呢活吃动物。所以人在杀害动物的事情上呢，已经养成了好杀的一种精神。而这个精神呢，是来自于邪灵，来自于仇敌。可是很多时候呢，人却没有发现这一点。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二十二章。那么接下来就是巴兰来到了巴勒的地方。那么巴勒呢，就迎接巴兰。于是巴兰呢，就开始他三次的来为以色列人，本来是咒诅的，结果呢变为了祝福。三次祝福以色列，那么第四次呢，是有关于一些的预言。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简单的谈一谈巴兰的这三次的祝福。首先第一次是记载于二十二章的第四十一节到二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巴兰让巴勒呀献上了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借此呢希望可以向异教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了讨好神明。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所以巴兰呢还特别谈到了他的祭物，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他以为上帝呢会像异教的神明一样喜欢这些祭物，所以巴兰呢他以此来取悦上帝。但是却不知道，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所要的不是巴兰献上了多少的祭物，而是巴兰的悔改， 巴兰的顺从。可是巴兰呢，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本来他是要咒诅的，结果呢，他一句咒诅的话也讲不出来，因为圣灵控制了他，他只能够讲祝福的话。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摩押王巴勒和他的臣仆们啊，还等着巴兰回去呢，就是满怀希望的，满怀盼望的，等着巴兰回去呢。结果巴兰回去之后呢，就当着他的面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咒骂以色列。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巴兰是来自于亚兰，他是一个亚兰人，就是来自于幼发拉底大河旁边的米索波大米，是一个既敬拜上帝又敬拜假神的一个地方。第八节说，上帝没有咒诅的，我也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弟兄姊妹，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那么这个时候呢，巴兰他是站在一个高峰上面，就是高山上，来向下望见以色列的全营。那么本来呢，在巴兰所想的、所听说的话语当中呢，认为以色列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毫无次序的一个民族。但是啊，他从这个高山上看见以色列的时候，却看到以色列井然有序。所以巴兰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么这乃是一个预言，就是预言到呢，以色列要保持他纯正的信仰，无论是将来立国之后，那么还是呢被掳到外邦之后呢，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独立的信仰。那么这个预言呢，今天是应验在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今天啊，上帝的儿女们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虽然说国家不同，文化呢也不一样，是分散在全世界的，但是呢，他们依然保持着敬畏上帝的信仰。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这个呢，也是一个预言，是预言到将来属灵的以色列，他们得救的时候，有数不过来的人要得救。所以啊，是形容到得救的人数的众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巴兰也希望能够在得救的人当中。所以呢，他就紧接着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所以巴兰他看到了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那一个荣耀的场景，来迎接义人回天家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场景。那么这个时候呢，巴勒就很惊慌，很害怕。巴勒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这个呢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也同样是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呢也是满怀期待的，等着巴兰面见上帝回来。那么巴兰呢就当着他的面呢又说，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上帝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上帝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上帝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之血，绝不躺卧。上帝不像人， 他所应许的福分呢，一定会成就。因为以色列没有犯罪，所以呢，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一个欢呼王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个预言呢，也同样是延伸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有耶稣基督，有欢呼王与以色列同在。并且谈到没有什么法术，也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那么这一句话呢，就等于是打消这个摩押王巴勒的幻想。因为巴勒呢，想用这一个邪术，用这一个占卜来打败以色列，来咒住以色列。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中没有罪恶，断没有什么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然后呢，第三次啊，还是和前两次一样，首先是献上燔祭，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但是这一次呢，巴兰并没有往前走，也没有求问法术，而是站在巴勒的旁边，面向旷野。那么这一个时候，圣灵就直接降在巴兰的身上，他就开始祝福以色列。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上帝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剑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住你的，愿他受咒住。”所以啊，第三次呢，巴兰又再一次为雅各祝福，并且形容雅各他的昌盛，他生活的太平。那么这里呢，巴兰他是以自然界的美好来形容以色列他们的幸福。这里面说，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还有第七节啊，都是形容到以色列他们的这种生活的啊兴盛，上帝赐福给他们的丰盛。那么这里也谈到了一个王，就是亚甲。亚甲是谁呢？乃是亚玛利的王。所以这里面圣经也预言到了以色列他们最后的一个复兴，就是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同样是延伸到将来的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要德国降临。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巴勒呢就非常的生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拍起手来啊，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住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那么巴兰怎么说呢？巴兰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弟兄姊妹，虽然巴兰这样讲，可是呢，他的内心却非常的惋惜，因为他没有得到巴勒给他的金银财宝，所以啊，他就很惋惜，很不甘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巴兰他又提起将来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论到了好几个国家，首先是论到以色列，然后又论到摩押，又论到以东，又论到亚玛利，也论到基尼人，那么最后呢，也论到了亚述和希伯，并且最后一句话是，他也必至沉沦，就是说征服亚述的也必沉沦，就是说世上的列国终必归于无有，都要过去，而基督的国呢，要来到。我们来看第24章的第17节。巴兰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么这一个呢，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兴起。 这里面讲，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就是说弥赛亚来到呢，不是在现在，还在遥远的将来，就是说在巴兰那一个时代呢，还在遥远的将来。因为巴兰这个时代呢，是公元前的1400多年，所以呢，离耶稣降生还有1400多年呢。有心有脏都代表着这一个权势，代表着王权，代表着尊贵的人物。所以耶稣呢被称为明亮的晨星。那么东方的博士呢，就是看到了这一节圣经的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的这个预言呢，而在夜间追寻着那一颗明亮的心，从东方不远万里来寻找新生的婴孩耶稣基督。然后下面又讲，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啊，这个地方巴兰呢就预言到了摩押的结局，而且摩押王巴勒听得很清楚。所以关于摩押的毁灭呢，这个是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拦的，并且毁坏扰乱之子。那么谁是扰乱之子呢？乃是仇敌魔鬼撒旦。所以啊，圣经这个地方以摩押来代表仇敌，摩押的毁灭呢，要代表着仇敌他国度的最后的倾覆。所以啊，弟兄姊妹，世上的一切国家都要成为过去，唯有基督的国要存到永远。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简单做一个介绍。那么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详细的查考。我们打算的是今年呢，把圣经先简单的过一遍，使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知。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篇信息给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教训。本来这一个巴勒呢，是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结果呢，上帝未曾咒诅的，他岂能咒诅呢？于是啊，上帝因为爱以色列呢，就把咒诅转为了祝福。这一个呢，乃是因为啊，在以色列中没有罪恶。上帝没有看到以色列中有罪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倘若今天我们不去犯罪，那么上帝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上帝来查看我们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罪孽，使上帝所应许的福气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么想与我联系的也可以加文章下面的我的微信。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你是疼爱以色列的，你也疼爱今天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就说你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愿主今天可以从我们心中除去一切的罪恶和不好的思想，免得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你分离，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洁净自己，使你的福分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主啊，你让我们可以远离巴兰的错误，巴兰的背道，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把握住主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考验。求主也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的贪心，一切自私，一切仇恨，都从我们里面呢根除净尽。愿主的圣灵可以来帮助我们，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主，我们感谢你，就把主的你的每位儿女都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